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11日晚上6点，北京时间10月12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简讯。据直接了解情况的人士称，美国苹果公司在中国关闭了其新闻应用软件，这是外国公司在中国难以应对媒体和网络言论严格控制的最新一起案例。苹果6月上线的新闻应用程序 Apple News 目前只限美国用户使用，手机注册地为美国的用户在下载了该应用程序后，即使在国外也依然可以收看该程序提供的新闻，但是在中国，苹果用户的 Apple News 新闻推送顶端会出现一条错误提示，现在不能刷新 Apple News， 在您所在的区域没有服务支持。土耳其数千民众星期日走上首都安卡拉的街头，他们中的许多人喊着反对土耳其政府的口号。与此同时，土耳其全国正在哀悼星期六两起爆炸中的遇难者。爆炸针对一场和平集会，造成至少95人丧生。土耳其政府说，仍有160名伤者在19家医院接受治疗，其中65人处于重症监护。土耳其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称，死亡人数为128人，但是政府没有证实这个说法。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但是路透社援引土耳其两位高级安全人士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最初的重点调查对象是伊斯兰国组织。官员说，本次袭击与七月发生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苏鲁奇的自杀炸弹袭击惊人的相似，那次爆炸袭击也被归咎于伊斯兰国组织。俄罗斯向叙利亚政府反政府武装发动了新的空袭，以帮助阿萨德总统的政府收复失地。莫斯科方面称，星期日的空袭击中63个目标，摧毁了其中的53个目标。许多空袭发生在塔尔史基克，那里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的伊德利卜省的一处高地。和最近的数次空袭一样，俄罗斯称袭击目标属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大多数的阵地并不为伊斯兰国所控制，而是属于对抗阿萨德政府的反政府武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官方电视台采访时，为莫斯科方面干预叙利亚局势进行了辩护。他说，俄罗斯介入的目的是稳定大马士革政府，以及为政治和解开辟道路。伊朗表示，已经对《华盛顿邮报》记者杰森·瑞塞恩一案作出裁决。瑞塞恩具有美国和伊朗双重国籍，他在15个月前因间谍罪等指控被捕。目前还没有裁决的相关细节，但是伊朗司法部发言人艾杰伊表示，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瑞塞恩从2012年开始担任华盛顿邮报驻伊朗记者，于2014年7月同他的妻子沙莱西以及另外两人一起被捕。沙莱西也是一名记者，他随后被释放，但是瑞塞恩依然被囚禁于监狱之中。伊拉克军方称，他们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安巴尔省西部的一次空袭中击中了伊斯兰国组织首领巴格达迪的车队。伊拉克安全部队发布一份声明说，伊拉克空军开展了一次英勇的行动，目标是恐怖分子巴格达迪的车队。目前尚不清楚这名极端组织首领的状况。巴格达迪自称是他所在的超强硬派逊尼派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的哈里发的首领。美国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发言人史蒂夫·沃伦说，美国官员看到了伊拉克方面有关巴格达迪的声明，但是目前尚无消息予以证实。伊拉克此前声称巴格达迪在以往的袭击中受伤或身亡，但是这些说法后来都没有得到证实或是遭到否定。伊拉克方面的声明说，巴格达迪当时正在前往卡拉巴拉的途中，准备到那里参加与伊斯兰国指挥官的会议。这份声明说，据报还有该组织的一些头目在袭击中身亡或受伤。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土耳其总统称爆炸事件旨在颠覆土耳其的团结与和平。美国表示将为昆都市误炸医院死者家属和伤员颁发抚恤金。俄罗斯正在利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测试更多的新式装备。美国海军据信即将获得总统授权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航行的自由权利。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应美方要求，中国在习近平访美前逮捕一批黑客。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呢，我们关注一组快讯。土耳其星期六晚间说，发生在首都安卡拉针对和平集会的两起爆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95人，还有200人受伤。医疗机构说，由于几名幸存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还会增加。爆炸发生在安卡拉乌卢斯区火车站主要出口附近，据信凶手企图大量杀伤集会示威者。这场和平集会是由劳工和公民社会团体组织的。分析人士认为，袭击策划者很可能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或者是反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的一名自杀汽车炸弹手星期天早上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对外国部队官兵乘坐的车辆发动了袭击。阿富汗警方表示，这起袭击事件造成三名平民受伤，但是没有说是否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官兵受伤。北约发言人承认证实说，一辆军车遭到了袭击。塔利班发言人声称，至少有12人在星期天的爆炸袭击中丧生。不过塔利班往往将该组织发动的攻击造成的伤亡夸大。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六表示，巴基斯坦再次做出努力，争取协助重新开启阿富汗和平谈判。谢里夫对媒体表示，正在力争让阿富汗和平进程回到轨道上来。他说，希望上帝能够帮助他成功。谢里夫重申，巴基斯坦做出的大量努力，目的是要力争通过协商的方式，让阿富汗境内的战事能够得以结束。美国政府星期六宣布，对那些在10月3号与阿富汗北部昆都市发生的误炸医院的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士给予他们抚恤金。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抚恤金将发给那些由于美方的军事行动而受伤的非战斗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他还说，具体颁发的抚恤金额还没有确定。被美军误炸的医院是由人道援助组织医生无国界运作的。这一组织说，有10名病人和12名医护人员在那次空袭中丧生。到目前为止，仍然有33人处于失踪状态，包括9名病人和24名医护人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表示加大了援助叙利亚政府军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空袭的力度。星期五晚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占领了哈马以北两个村庄。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六同俄方对等官员举行了视频会议。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表示，双方之间的会谈是职业性的，并且说会谈内容局限于空中安全事宜。俄罗斯是9月30号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开始空袭的。 俄罗斯在发动空袭行动之前仅仅大约一个小时，给予美方比较模棱两可的信号。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消息对奥巴马政府批评人士呢是一次触动，批评人士质疑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在应对叙利亚冲突问题上反应不够及时和有力。是什么影响和推动奥巴马总统对危机做出回应呢？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为您带来下面的详细报道。
随着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发射导弹，共和党领袖们本周也向总统奥巴马猛烈开火。
从再三寻求武断地结束反恐战争，到抛弃那些我们发动反恐战争所必须的工具，再到跟那些没有问责的国际组织建立危险的信任关系，一直就可以预见，总统外交政策是无效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继续说道，像俄罗斯、中国、伊朗这样的大国正利用美国撤走的机会趁虚而入，寻求地区霸权和帝国梦想。总统奥巴马反唇相讥，他说有人正在对一个极其困难复杂的问题寻求简单的廉价的解答。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就是教训。
当我就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军事介入叙利亚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做判断的基础必须是我们做一件事不仅要有始，还必须有终。
乔治城大学的斯蒂芬·韦恩说，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式的回答，他是一个理性的以信息为依据的决策者，谨慎和通盘的考虑问题。
所以他错在过于谨慎，谨慎就意味着你要慢慢的走，不能走快了。奥巴马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韦恩说，尽管中东局势可能比奥巴马上任时更为糟糕，但不应该批评他拿不出行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民主国家，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你是无法行动的。奥巴马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他曾说叙利亚有化学武器，所以我们要轰炸他们。然后他一看民意调查，没有人支持军事回应。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马修·达列克表示，奥巴马和当年前总统克林顿的情况有相似之处。1990年代末，克林顿被批评没有迅速和有力地制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
当年的空中打击被视为成功，但即便如此，批评他的人士有很多年都在指责他没有什么作为，简直就是见不着人。
分析人士说，无论是西非的埃博拉病毒扩散，还是中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扩张，总统奥巴马的危机回应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媒体报道、公众支持以及所发生的问题究竟对于这位三军总司令有多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俄罗斯正在利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测试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在最近在叙利亚的袭击行动当中，俄罗斯首次使用了巡航导弹、新式的航空炸弹和其他一些的武器装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了军队改革，普京总统把大量的国家资源投入其中。近些年来，俄罗斯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各种新式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陆续投入部队服役。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好为检验俄军的改革成果、测试各种新式武器提供了机会。许多军事分析人士说，外界会看到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未来将不断在俄罗斯的叙利亚军事行动中登场。军事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说，测试新式武器正成为这次叙利亚军事行动中俄军的一项主要任务。穆拉霍夫斯基说，的确是这样，这次叙利亚军事行动想达到的其他一些目标就包括如何使用和测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这不仅仅包括几天前发射了巡航导弹，还包括比如这次首次使用了 KAB 500S 精确制导的航空炸弹。这种炸弹由卫星导航，飞行员投掷之后完全可以不管，炸弹能够自动寻找目标。这些武器都是首次在俄军中使用。军事分析人士克鲁特琴科说， KAB-500S 炸弹长3米，重量超过半吨，可不分白天和夜间，能够在各种气候条件下使用。这种炸弹主要用来摧毁仓库、工事、军事工业设施和水面舰艇等目标。在叙利亚使用的这种炸弹由苏-34战机投掷。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美国的网络中心战理论，目前正在叙利亚使用的苏-34战机装备了 TKS-2M 通讯指挥系统，可帮助多架战机以及地面指挥共享战场资讯，同时知道目标的位置等信息。因此苏-34战机目前在叙利亚正在按照网络中心战理论实施空袭行动。主要负责对地攻击的苏-34战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研制完成，并在2008年俄军入侵格鲁吉亚的行动中曾经执行对地轰炸任务。但由于俄罗斯空军在使用中认为这种战机当时存在不少缺陷，在这些问题被逐一解决之后，俄罗斯军方才在去年正式宣布苏-34战机开始装备部队。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这次在叙利亚执行空袭任务的战机仍然以在苏联时代就已经服役的老式的苏-24和苏-25战机为主，这些战机都无法携带精确制导武器。目前在叙利亚的米-24武装直升飞机，当年苏军在阿富汗战场上也曾被广泛使用，但尽管如此，俄军这次仍然派出了一批较先进的苏-30SM 和苏-34战机去叙利亚。苏-34战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自身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其他的新式武器装备。俄军这次派到叙利亚的50多架飞机中，30多架是战斗机和轰炸机，其余的则是直升机和运输机。几天前，俄军还从位于里海的多艘军舰上发射了几十枚口径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加强了里海舰队的战力，一批装备了通用发射管、能够发射这种巡航导弹的新式军舰纷纷投入里海舰队服役。据报道，这些巡航导弹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2600公里。俄罗斯可从里海控制和威胁具有战略意义的波斯湾地区。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这是苏军和俄军历史上首次使用远程巡航导弹攻击目标，而且不是单枚发射，而是几十枚导弹集中发射，这是这次叙利亚军事行动中的一个主要看点。穆拉霍夫斯基说，类似的导弹过去也曾装备苏军和俄军，但那些导弹都配备了核弹头，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俄军第一次使用常规弹头发射这种导弹。分析人士说，为了遵守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俄罗斯的陆基战术导弹的射程都受到限制，因此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开发射程不受限制的海基型巡航导弹上。这次从里海发射巡航导弹就是俄罗斯军方多年努力的结果。类似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的俄罗斯口径式巡航导弹的家族，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已经衍生出了众多的型号，出口型被称为俱乐部式导弹。穆拉霍夫斯基说，中国、越南和印度等国从俄罗斯采购的潜艇和其他舰艇上都装备了俱乐部式导弹，但受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的限制，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导弹的射程一般不超过300公里，导弹弹头的战斗重量也受到限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从里海发射巡航导弹的多艘俄罗斯军舰中包括了达吉斯坦号护卫舰。达吉斯坦号也是俄罗斯海军中第一艘能够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水面战舰。 这艘军舰的同级舰就是由俄罗斯建造、3年前开始在越南服役的两艘猎豹级护卫舰。建造中的第二批两艘猎豹级护卫舰，俄罗斯计划2017年交付越南。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第三批两艘猎豹级护卫舰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但与俄罗斯的同级舰相比，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纠纷的越南，在从俄罗斯采购猎豹级护卫舰时，更要求增强这种军舰的反潜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中东的局势。以色列星期天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空袭导致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及其她的女儿死亡。以色列表示，这次空袭发动是针对加沙地带发射火箭的行为，而且目标是哈马斯的两个武器制造设施。以色列星期六表示，巴勒斯坦发射一枚火箭在加沙地带北部被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卫系统成功拦截。加沙医护人员表示，在空袭过程中死亡的那名妇女和她年幼的女儿是因为他们所在的楼房在轰炸期间倒塌而造成的，还有不止一人受了伤。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一名巴勒斯坦妇女星期天在约旦河西岸一个检查站引爆了藏在一辆汽车里的炸弹，造成乙方一名警察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敦促以色列人在警方努力控制他们所说的恐怖浪潮的同时要保持戒备。内塔尼亚胡承诺采取强硬路线打击对以色列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的巴勒斯坦人，但是他表示不希望激怒以色列的盟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最新一次袭击中，包括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内的四个人星期四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军事总部附近被刺伤。经警方确认，嫌疑人为巴勒斯坦人，他已经被警察开枪打死。内塔尼亚胡说，暴力问题没有迅速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对一些以色列人在袭击中的反应表示赞许。
以色列人在案发时为了压制和消灭恐怖分子表现出勇敢、镇定和坚定的态度，这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敢和主动性。
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内塔尼亚胡总理再次实施禁令，不准50岁以下的巴勒斯坦男子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这个地方被穆斯林和犹太人尊为圣地。为了避免激怒双方，内塔尼亚胡同时禁止以色列高层官员和阿拉伯政界人士前往那个地区。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处竖起了金属探测器，但是一些人怀疑他们是否能起到作用。
以色列警方说，金属探测器是用来检查任何可疑之人的，但是事实上，这条街上每隔几米就有军方人员把守，整条街上还安装了40到50个监视器，这是以色列人的失败。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四表示，他致力于和平的人民抵抗，不会让他的人民被拖入更多的暴力之中。以耶路撒冷为主，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局势，导致至少4名以色列人和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另外还有几名以色列人被刺伤。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据信即将获得总统授权，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利。中国对此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防务专家们说，下一个关键步骤是海军将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军事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针对有关美军可能即将派军舰驶入相关岛礁12海里的报道发出强烈警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9号称，这类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
美国军事时报10月8号报道，多位军方官员证实， 美国海军即将得到白宫的授权，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军事时报是一份独立于军方的非官方报刊，但是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军人们当中广泛传阅。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10月8号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不愿证实海军是否即将派舰船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同一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证实或否认有关报道，但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不应被视作挑衅行为。此前总统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遵照国际法到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活动。但是国防部官员上个月证实，自从2013年底中国开始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以来，美军的飞机和舰船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国会领导人批评奥巴马政府错误地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这一领海，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勒普西对美国之音说，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一旦接到指令，海军会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充满风险的军事行动。
A lot of it depends upon the execution.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施这项行动。如果处理的方式非常明确和坚定，它会发出一个正确信号。我认为这会是一个促进局势稳定的信号，向中国显示我们的立场和有关行动的限度。
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军应该进入这些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并称已经将军方实施这项行动的方案报送总统和国防部审批。北京是南中国海为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所在。近些年来，中国大力提升军力，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退休美国海军中校布莱恩·麦格拉斯说，美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行动会有风险，必须做好应对中国军队实施拦截甚至向美军开火的准备。
Tension with PLAN destroyers or frigates.
我们可能跟中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紧张对峙，中国的军机可能会贴近我们飞过。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人开火，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你必须要考虑周全。
两位防务专家都对美国海军在接到指令后成功实施这项行动充满信心，称美军有能力应对这项行动可能导致与中国军队之间潜在的冲突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9号报道，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前一两个星期，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中国前所未有的秘密逮捕了一批从事网络黑客活动的嫌疑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情报和司法部门向中国提交了一份黑客名单，中国按照名单对这些人实施了秘密抓捕。报道说，中国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缓解与华盛顿的紧张局势。习近平访美前，奥巴马政府曾威胁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官员指控上述这些网络黑客针对美国企业实施网络攻击，并将所获的机密信息交付中国国有企业。报道说，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密切的关注上述被捕的黑客是否会受到公开的审判，因为公开审判才会对其他的中国网络黑客予以威慑。美中双方都没有证实上述消息是否属实，也没有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确有涉案人员被捕。华盛顿邮报说，另一个同样值得考虑的问题， 美方还不清楚这是中国的一个和解战略，还是代表了真正的政策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指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批评中国人权与法治倒退，不符合事实，充满偏见。该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的回应是，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到美国国会作证，指出报告中那些有他认为不正确的地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史密斯众议员说，我们希望在人权跟自由领域有开放跟坦率的对话，因为这些问题困扰美中关系多年。我们希望崔天凯大使能够接受邀请。史密斯还说，鉴于这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五周年，中国的反应有些令人意外。CECC 的报告建立在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成员都坚持报告的结论。今年我们看到中国人权状况出现令人不安的倒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致力于推动在中国实行民主，因此被中国当局从获奖前一直关押至今，是世界上唯一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CECC 今年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宗教迫害、网络跟新闻自由限制、人口贩卖、人口控制以及被关押的良心犯。报告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对美国国家利益跟美中关系构成了直接挑战，并且建议美国政府建立新的对华人权外交策略。这份报告得到了委员会所有22位成员、5位参议员、8位众议员和5位高级政府官员的一致赞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就是简称的 CECC, 在10月8号公布的年度中国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权和法治过去一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倒退，这对美国国家利益与美中关系构成直接的挑战。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建立新的对华人权外交政策。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报告对19个人权和法治领域进行分析，并在美中关系框架下提出具体的改善建议。 CECC 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过去的一年对中国人权来说又是很不幸的一年，法治与公民社会遭受严重的打击。他说，我们不能在基本自由问题上妥协，也不应该远离那些寻求自由的人们。很清楚，我们的长期战略利益与中国人权的法治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CECC 共同主席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参议员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中国的人权与法治在习近平上台后受到了重创，不论以什么标准来看，中国的压制政策都比过去更严厉更残酷。卢比奥参议员还说，一个不尊重自己人民的权利以尊严的政府无法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史密斯众议员与卢比奥参议员将年度报告交给奥巴马总统，并写信给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国会与行政当局今后要关注的重点领域，这些领域是法治、公民社会、人口控制、宗教自由、人口贩卖、网络与新闻自由、商业规范、少数民族、香港以及制止家庭暴力和加强环保等有可能取得的进展的领域。中国对 CECC 的报告立刻作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报告缺乏新意，不符合事实。人权组织说， 习近平政府对人权进行了过去20年来最为严厉的打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是国会在2000年成立的，宗旨是监督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发展，并且就中美关系的这些问题提出报告和建议。CECC 委员包括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及行政当局官员，现任主席为史密斯众议员，共同主席为卢比奥参议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国时间晚7:31。那今天呢是星期天，10月11号，而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就是美国的联邦法定节日哥伦布日，以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12号到达美洲大陆。不过呢，这也是美国最具争议的节日之一。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到1502年间，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曾经被认为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人，也因此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航海家和探索家。1906年，科罗拉多成为美国第一个庆祝哥伦布日的州。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式将它定为美国的联邦节日。由于哥伦布是意大利人，美国各地的意大利裔将哥伦布日作为颂扬意大利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的机会。每年这一天，意大利裔美国人都会在纽约举行大游行。华盛顿的国家意大利裔美国人基金会和哥伦布基金会也会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我认为哥伦布日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对我们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区，这是一个机会和节日，我们能够颂扬我们为美国做的贡献，弘扬我们祖先的历史。我认为对于其他美国人，哥伦布日是颂扬这个移民国家的方式，移民承担着风险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发现并带回了这个神奇的大陆。
不过哥伦布在当代成了有争议的人物，人们指出，历史上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说法是以欧洲为中心，实际上北美大陆早就有了原住民。由于哥伦布以为他抵达的是印度，所以把这些原住民称为印第安人。批评人士还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是欧洲人对美洲殖民统治的开始。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吉内廷·皮拉瓦举了一个例子。
他将印第安奴隶带回欧洲，他将加勒比原住民作为奴隶带到西班牙的种植园。从1492年开始，在哥伦布最初登陆的10年里，也就是1502年，我们估计仅巴哈马的原住民人口就从大约100万下降到了500人左右。
美国印第安人认为不应该纪念哥伦布，他们对这段曾经被欧洲人粉饰的历史仍然感到不满。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副主任罗伯特·霍顿说，
我们对那些不是原住民写的、受众群也不是原住民的历史资料总是持怀疑态度，这段历史不是我们写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斯维尔曼肯定了哥伦布对历史的贡献，但对美洲原住民的奴役和屠杀不该被忽略。
我不认为应该关注于哥伦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应该将两方面放到一起，使他成为一个立体完整的人物。
而哥伦布日的设立和命名也有争议，有人建议将这一天改为原住民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 100多位中国公民近日发出紧急呼吁和公民联署，敦促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关注今年10月6号在缅甸失踪的北京人权律师王宇16岁的儿子包卓轩的。包卓轩和2名维权人士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并确认3人的失踪状况，采取有效措施保障3人的人身安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一直关注中国内地人权状况，尤其是维权律师处境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10月9日发出紧急呼吁，对近日传出目前已遭当局关押3个多月的维权律师王宇夫妇的未成年儿子包卓轩，以及2位护送的维权人士唐志顺和幸清贤，10月6日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勐拉市的华都宾馆内被缅甸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表示严重关注。随后有公民10月10日在网上发起公民联署，请求中国政府调查并确认3人的失踪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障3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保障包卓轩作为未成年人享有的一切合法权益。包卓轩的母亲王宇律师和父亲包龙军从7月9日被警方扣押，至今无法与律师会见，与外界失联。据海外媒体报道，年仅16岁的包卓轩遭受牵连，被持续骚扰、约谈、恐吓和精神控制，并被警方多次警告不得为其父母聘请律师，不得进行任何声援活动，不得与维权律师联络。包卓轩的护照及户口本也被警方没收，使他不能按计划前往澳大利亚留学。而这次包卓轩设法摆脱了当地警方的监控，在维权人士唐志顺和幸清贤2人护送下，希望经缅甸抵达泰国，并最终前往美国读书。他们在宾馆被10多名警察带走后的第二天，3人的朋友和律师赶到当地警察局查询，警察声称没有抓人，而宾馆老板娘在被警察谈话后也不愿再谈论此事。纽约时报中文网星期6报道，缅甸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缅甸政府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该事件，不知道中国律师之子被捕之事，但表示勐拉市靠近中国当局，暗示可能与中国有关。毗邻云南西双版纳的缅甸城镇勐拉是一片动荡的飞地，由缅甸叛军控制，当地有很多中国人，即使没有护照，中国公民也能够进入该地区。不过包卓轩、唐志顺和幸清贤失踪事件到10月8日出现线索。据报，包兆轩姥姥家所在的内蒙古新安盟公安局派人前往四川成都幸清贤的住所，向其家人出示搜查令后，抄走了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微型摄录机等物件，并留下一份扣查清单。因此有人推断，包卓轩、唐志顺及幸清贤3人已被内蒙古公安控制。记者拨打内蒙古新安盟公安局的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记者打通了从网上查到的内蒙古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的一个手机电话，接电话的男士确认是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的人员，但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设在旧金山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发起人之一的前64学生领袖周峰锁，近日曾前往泰国接应和协助包卓轩等3人。周峰锁10月9日在推特上首先发消息披露3人被带走的消息。周峰锁星期6晚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除了幸清贤家被搜查外，唐志顺在北京的家也被查了。此外，媒体再去缅甸勐拉询问，当地警察告知他们这次是绕过缅甸政府同中国警方合作，但是目前没有有关3人关在何处等最新下落。他说，
大家就试图找他们，然后中国警察呢就去搜家，最近的就是知道唐志顺的家里也被查了，这些基本上都是指向一个事实，就是可以肯定就是在越界抓捕，但是究竟现在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周凤佐表示， 包卓轩在内蒙古姥姥家受到警方监控，无法专心读书，希望能到一个自由国家去读书，他们愿意加以协助，并已提前安排唐志顺的家人先行来到旧金山。他说，
我就是在泰国等着的，希望他能够 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美国的。今天这个唐志顺的家人也出来了嘛，在这的旧金山他也有一个公开的采访，也就是我们统一的安排了。唐志顺的太太带着小孩也都到旧金山了，他们是就是在这行动开始的时候就直接离境的。这次唐志顺就是为了陪同包卓轩。
周峰所还表示，外界目前非常担心他们三人的情况，尤其是唐志顺和性清闲都有疾病，随身带的药并不多，希望他们能得到人道对待。同时，人道中国组织也要求缅甸政府公开三人从旅馆里被带走时的录像，并会向美国有关部门求助，因为包卓轩最终是希望到美国来读书。他说，
现在当然很焦急了，最担心的这个孩子才16岁，刚刚从骨血逃出来，又进入魔爪，这两个人都有病，发作起来都很厉害，也没有带足够的药，都是很令人着急。但我们现在向国际社会呼吁，向缅甸政府、中国政府要求他们能够清楚交代他们三个人现在在哪里。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星期五的紧急呼吁中表示，有关当局自7月9日抓捕维权律师事件后，对只有16岁的包卓轩进行监控及限制行动，严重违反中国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2条，即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儿童得到保护，不受基于儿童父母的身份活动所表达的观点或信仰而加注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或惩罚，以及第16条，即确保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的规定。同时，关注组和公民联署都要求公安部及内蒙古警方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及国内法的规定，保障包卓轩作为未成年人享有的一切合法权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星期六庆祝了中华民国104岁生日，朝野政党领袖首次一同出席了双十庆典活动。总统马英九在他的任内做了最后一次国庆演说。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昨天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华民国今天庆祝104年双十国庆大会，总统马英九以和平繁荣永续台湾为题发表演说。今年的双十庆典，台湾朝野蓝绿橘政党领袖首次同台出席，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比邻而坐，其互动交流备受关注。马英九总统说，
今天我们朝野政党的领袖都出席了国庆典礼，令人欣慰。我希望这代表大家无分朝野都认同中华民国，支持中华民国。
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出席庆典，这是自2008年国民党执政后，民进党主席首度参加双十国庆。蔡英文表示，
我想我刚才讲过，希望说这一次开始以后在野党是不是要参加国庆庆典了，就不会再是国庆。
蔡英文还说，此刻是国家应该要团结的时候，他希望国庆日大家都能来参加，让国家开始有团结的气氛，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台湾珍贵的民主和自由，也希望不论选举进行到什么程度，国家都能保持团结状态。马英九的这次国庆演说是他任内最后一次，他在致辞时先细数了过去7年多来的政绩，之后特别针对两岸关系发展强调自己任内所建立的现状已经成为台湾共识，并为台湾主流民意所支持。 证明政府过去七年多来的两岸政策没有亲中卖台。马英九总统说，
维持现状已经成为台湾共识，在座朝野政党领袖也都不约而同支持维持现状，确实相当难得。这也再次证明政府七年来的两岸政策不但没有亲中卖台或白话主权，反而成为民意的主流。
马英九指出，两岸目前的交流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果，是因为政府坚持了五大原则，其中又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原则最为重要。马英九总统还对未来继任者喊话，表示若下一任总统沿用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将持续和平稳定。马英九总统说，
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维持现状就只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如果下一任总统愿意沿用，两岸关系将继续和平繁荣。一位中华民国总统接受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达成的九二共识，合宪、合法、合情、合理，还有什么困难呢？
马英九这番讲话被认为是在对各界看好将成为下一任台湾总统的蔡英文喊话。不过，新成立的政党时代力量在总统演说后发新闻稿，指责马英九的双十国庆演说看不见人民的痛苦，妥协输成不是和平繁荣，批评说九二共识子虚乌有，台湾借此走不向国际，并呼吁政权交接法治化，避免政权转移的不正义。马英九总统最后以建筑一条公路来比喻政府执政，他呼吁只要台湾能坚持走正确的道路，现在享有的和平繁荣现状就一定能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人要在2016年11月选举总统，各路候选人呢目前正在角逐本党提名。在竞选过程当中，经济正逐渐成为热门话题。最近民主党总统竞选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公布了一项针对金融业的计划，这份计划旨在对金融业承担过多风险的问题采取措施，并主张拆分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多福采访了华尔街的专业人士，探讨哪位总统候选人可能对金融业有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财报季即将开始，大宗商品价格受挫，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投资者们打赌利率会在九年内首次被调高。但是这一切的背景是来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对于大选，交易员们自然有他们的看法。
卡利、费奥利娜和唐纳德·川普都来自商界。如果你来自商界，你很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商界有利的人。
当前国务卿、民主党阵营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警告要控制某些制药企业的商品价格时，他证明了他可以影响市场。
我们在当前的大选中亲眼证实了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对生物科技产业的破坏。
九月份，希拉里·克林顿发布一条推特，在专门药品市场哄抬物价实在太离谱。这条推特发出后，一些生物科技公司的股票下跌将近30%。唐纳德·川普或许在共和党参选人的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但是这位交易员对他的个性却不以为然。
我认为川普是个小丑，要是我们面对面，我更想照他脸上给他一拳，而不是跟他聊天。
凯文·奥莱利尊重商人身份的川普，但是他相信川普需要更多的帮手才能给白宫带来实质的改变。
只要川普能够更进一步向人们说，好，这就是政策支柱，这些是愿意在政府里与我共事的人，大家来选这个团队，他可能真会当上总统。
奥莱利还说到川普民粹主义的信息和非传统的风格应该是
一个对所有传统政治人物的报警信号，警示他们好好努力，要开始向公众解释他们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不是一味的争吵抬杠。
总统选战或许还在初期，但是当前至少在华尔街，生意胜过政治。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多福·罗斯，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直接了解情况的人士称，苹果公司在中国关闭了其新闻应用软件，这是外国公司在中国难以应对媒体和网络言论严格管制的最新一起案例。苹果6月上线的新闻应用程序 Apple News 目前只限美国用户使用，手机注册地为美国的用户在下载了该应用程序后，即使在国外也依然可以使用和收看该程序提供的新闻。但是在中国的苹果用户的 Apple News 新闻推送顶端会出现一条错误提示，现在不能刷新 Apple News 在您当前所在的区域，没有服务支持。土耳其数千民众星期天走上首都安卡拉的街头，他们中的许多人喊着反对政府的口号。与此同时，土耳其全国正在哀悼星期六两起爆炸中的遇难者。爆炸针对一场和平集会，造成至少95人丧生。土耳其政府说，仍有160名伤者在19家医院接受治疗，其中65人处于重症监护状态。土耳其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称，死亡人数为128人，但是政府没有证实这个说法。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但是路透社援引土耳其两位高级安全消息人士的话说，最初的重点调查对象是伊斯兰国组织。官员说，本次袭击与七月发生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苏鲁奇的自杀炸弹袭击惊人的相似，那次爆炸袭击也被归咎于伊斯兰国组织。伊朗议会星期天初步批准一项法案，允许政府落实伊朗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历史性的核协议。这项法案授权伊朗政府在另一方没有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情况下退出协议。预计这项法案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将能够获得最终批准。法新社报道说，议会讨论不时被激烈的辩论和伊朗最高谈判代表的辩解打断。议会中的一名议员威胁说要杀了这名最高谈判代表。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萨利希在议会讨论中予以回击，为政府辩护。议会中一些议员指责他及其他官员在伊核问题谈判中让步。俄罗斯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发动了新的空袭，以帮助阿萨德总统的政府收复失地。莫斯科方面称，星期日的空袭击中了63个目标，摧毁了其中的53个目标。许多空袭发生在塔尔什基克，那里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的伊德利卜省的一处高地。和最近的数次空袭一样，俄罗斯称袭击目标属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大多数的阵地并不为伊斯兰国所控制，而是属于对抗阿萨德政府的反政府武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官方电视台采访时，为莫斯科方面干预叙利亚局势进行了辩护。他说，俄罗斯介入的目的是稳定大马士革政府，以及为政治和解开辟道路。以色列方面星期天在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导致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她年幼的女儿死亡。以色列方面表示，这次空袭针对的是加沙地带发射火箭的行为，而且目标是哈马斯的两个武器制造设施。以色列星期六表示，巴勒斯坦发射的一枚火箭在加沙地带北部被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卫系统成功拦截。加沙地带的医护人员表示，那名妇女和她年幼的女儿在空袭中丧生，是因为他们所在的楼房在轰炸期间倒塌，还有数人受伤。星期天晚些时候，一名巴勒斯坦青少年在西岸城市拉马拉北部的一个检查站的一场冲突中被以色列军人开枪打死。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